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一季的主日学，在最后这次的课程当中，主也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正确的来看待天主教。主也求你赐给我们智慧的心，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整个关于异端跟极端的课程里面，最后列这个天主教，是因为天主教一方面你不能不谈到它，可是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天主教是很难定位，觉得你到底要定它是异端吗？但过去如果写一些异端的书，很多把天主教列为头一号异端。我不知道有谁看过那个现在有没有绝版我不知道，偶尔还会看到王永信牧师出的一本书，叫做真道手册，以前我家里有。那么他是列异端，第一个异端罗马天主教。那所以但这个论调说法基本没有错，大概1950年以前华人教会当中，甚至西方教会当中，把罗马天主教列为第一号的异端，也是很多人常有这种观念。那马丁路德的时代，天主教是就开始被描绘为启示录当中最后所谓敌基督的那个大的红龙，你知道敌基督最后有个大红龙，然后身披红袍，坐着七座山，那刚好罗马有七座山，七座山是一切都是描绘就是罗马。所以那时候在马丁路德时代的时候他们基督教天主教对，不管是真正动手打的时候或者怎么样也好，他们在描绘的那种漫画什么东西，那个红龙戴着皇冠那就是教皇啊。只是到了1950年代以后，当然我自己这次讲这种异端或者是护教的课程，收集很多的资料，现在几乎没有一本书在谈到异端这种书里面会提到罗马天主教，没有把它列为异端。可是它不是异端，那它跟我们一样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了。所以呢，放在这个课程的最后是必须要提到它，又不知道如何说起。所以我等一下会大概说明一下整个天主教的情况，那怎么样来看待这一个团体哈。先稍微简单说一下一些历史。所谓的天主教，其实你要知道跟所有的异端团体极端团体不同，就是说很多都是从基督教这个正统的基督教当中分出去的。天主教不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是我们从他们中间出来的。所以我们叫做同根生的哈。那所以你要说异端，就他们从那边跑出去的，对不对？那我们从他这边出来的，这到底是谁是谁啊？但是怎么会发展成为今天的天主教这种方式？所以这个历史稍微大概说明一下。当然我前面没说的是，整个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发展。从初级教会开始，然后一直到一个关键的时刻，公元312年，我上面没写312年，312年是君士坦丁大帝登基，也是他接受基督教的一个年代。接受基督教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受洗了，他312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米兰遭遇，米兰那个地方发的一个圣旨吧，就是开始对基督教采取宽容的态度，基督教被列为合法的容许的宗教。那其实君士坦丁的妈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这对他也当然有影响。那另外一个影响是他自己在公元312年他登基的意思是说，他父亲把整个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块，两个儿子各占一半，他呢是负责东半边的，东半边就是从土耳其，以前叫小亚细亚啊，又叫亚细亚省，什么以弗所啦，什么一直东边到安提阿，什么一直过来大概到希腊，这边是属于君士坦丁的。然后希腊以西一直到意大利罗马，一直到西班牙，这一块是给他的兄弟的。那你知道罗马帝国当时是以罗马开始的嘛，所以西半边是 是他的本家嘛，啊，所以边西半边是他兄弟的，东半边呢是后来扩充出来的，这边是他的。爸爸死了分两块，然后呢，那你知道一山不容二虎嘛，到有一天两个兄弟就打了，到底谁是王嘛？可是这个是一打仗的时候呢，西边的，当然我说本来就是罗马帝国的地盘嘛，那罗马帝国是罗马人嘛，首都在罗马嘛，那他兄弟是首都就在罗马，他是负责东半边的，所以无论军队的人数各方面来说，他占劣势。可是那个时候基督教到公元三百年的时候的发展，在全罗马帝国，我们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不过大约是7%，不到10%的基督徒，但是已经是非常明显的少数，就是说不到10%，不过绝对不是说看不见的。但是东西两边差别很多，在土耳其半岛这边的东半边的基督徒超过40%，安提阿60%以上是基督徒，你知道东半边基督徒很多，西半边罗马这一带不到5%，所以因此全国7%大部分集中在东半边，也就是集中在君士坦丁的统治范围内，他的部队70-80%以上是基督徒。因此在种种的因素之下，在最后一个决战，那个决战的地方就差不多在今天土耳其跟希腊半岛的交界的那个地方，最后一次决战，那么他的兄弟的军队大概是他的3倍。那个决战的前夕，君士坦丁宣称他看到一个异象，天上有个异象，有个十字架，然后下面一个拉丁文，靠着这个记号你就能得胜。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宣布所有的军队的将士的盾牌刻上画上一个十字架，然后出去。那你知道他部队里面全部都是基督徒，那本来基督徒是喊打喊杀的嘛，对，他们是基督徒是军人，但是总是好像头压得低低的，现在哇拿十字架了，军心大振，赢了。那他也宣布只要打赢了我会接受基督教，他打赢了。就后来登基了，他做了几件事情，其中有一件迁都，他就把罗马的首都放弃了，建立了君士坦丁堡，就今天的伊斯坦堡。他为什么迁都？其中一个原因，那是他的地盘呐，懂吧？如果他到罗马做首都，他兄弟是打败了，兄弟手下的党羽有多少啊？啊，你要通通杀光了，不可能的。坐在那儿可能坐都坐不稳了。坐在那边呢，他坐得很稳，因为他的地盘。那同时呢，在整个罗马帝国当时的版图，整个地中海沿岸来讲，放在君士坦丁堡也几乎是欧亚两洲的中间，是地理位置也是中心，那其实也有政治上的考虑。那因此摇身一变，基督教不但是被宽容的，名义上叫做被宽容的，被保护的，事实上在他有生之年，基督教从来不是罗马帝国的国教，是大概过了60-70年以后，到他的孙子到曾孙那一代，基督教被列为国教。但总而言之，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地位就改变了。那么这个改变有很多正面负面的因素，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我们讨论说为什么天主教会变成我们叫做罗马天主教。那因为这样的缘故，他迁都到君士坦丁堡以后，那罗马那边的首都他放弃了，罗马的皇宫呢，皇宫他就送给罗马大主教，所以因此罗马的基督教的大主教本来嘛，谁当大主教谁就准备第一个要去殉道的，所以那时候要推谁不怕死的，你去做罗马大主教好了，那第一个喂狮子的就是大主教，以前是这样。摇身一变，哇，很有地位的。然后这个君士坦丁说我要去君士坦丁堡的这皇宫了，哎，主教送你，大主教一下拥有一个皇宫做他的官邸了，然后一大堆的所谓的教堂都是君士坦丁送给他的。当然从这样开始，教会你可以说慢慢有点腐化，就是谁都要抢进住进皇宫了，以前是抢着去喂狮子，那只有不要命你就来嘛，现在是很多人抢着要进入皇宫了啊，不一样的地方。也因此在那个时代，本来最初在罗马帝国没有所谓的教皇， 只有几个主要的最大的教区的主教呢，无形中被列为整个基督教世界当中的公认的领袖。罗马因为本来是首都，所以罗马大主教一向是被列为很重要的一个。可是也不要忘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众教会之母，所以耶路撒冷大主教人不多，但是那边是一个很重要的。还有所有的外邦教会都从安提阿开始了，所以安提阿教会的大主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耶路撒冷、安提阿，然后罗马，然后新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所以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就在皇帝旁边，所以那个大主教一下子就变成很重要的一个大主教。再来一个是北非埃及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原来有60万多人的这个犹太人，那当时初期的教会发展是哪里有犹太人哪里有会堂哪里就有教会，所以教会跟这个会堂几乎是不是双胞胎，但是从这个生出来的。所以你知道保罗每次去哪里传教的时候，第一个去的就是犹太人会堂。所以如果你今天说很多牧师喜欢到处拉羊，保罗是最会拉羊的，他每次到犹太人会堂一去讲完道，就一批人就跟他走了。所以因此犹太人在整个这个地中海沿岸，除了巴勒斯坦，犹太人最多的就是在亚历山大。所以因此在地中海沿岸，当时除了安提阿教会以外，最大的教会就是在亚历山大。那后来当然因为人口的问题，所以罗马啦这些也变得很大，所以亚历山大成为另外一个大主教区。随着历史的发展，这几个主教啊，我说有五大主教，对不对？罗马、君士坦丁堡、安提阿、耶路撒冷跟亚历山大。后来这五个这个主教的力量权势就慢慢不同了。首先476年是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来君士坦丁以后不是马上，隔了一段时间最后分成东西罗马帝国两个皇帝了。那东罗马帝国的版图就是原来君士坦丁统一前的版图，叫东罗马帝国，首都就是君士坦丁堡。那西罗马帝国就是用罗马做首都，所以有两个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先灭亡的，是被日耳曼人，当时是蛮族灭亡了，但是东罗马帝国还一直留着。所以因此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还是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还是很有权势的。那这个后来就产生今天所谓的东正教，就是从那里开始的。那西边的还是以罗马为首都，可是在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了，西方的教会就没有一个政治军事的力量保护它。但是虽然如此，相反的会使西罗马帝国的这个罗马大主教的地位反而更高，不是更低。为什么？因为皇帝没有了，结果呢教皇就取代皇帝要做很多事情。当时这些日耳曼的蛮族把罗马城攻陷了，把整个西罗马帝国毁了以后，其实是这样，所以日耳曼人的攻陷他们其实是这样。当时到了公元400多年的时候，罗马帝国所有手下的军人包括将领全部是日耳曼人，没有罗马人，没有意大利的，就意大利本身是罗马的嘛。他们到哪里去了？他们做花花公子去了，打仗哇很累啊，所以呢他们就是养尊处优，所以凭谁做将领啊士兵呢？都是日耳曼人。所以是日耳曼人后来叛变，打罗马帝国也是日耳曼人，罗马帝国本身的将军也是日耳曼人，日耳曼跟日耳曼人，那最后算了我自己做王了，就这样就分裂了，是这样的情形。情形很像我们中国这个唐朝时候，唐明皇安禄山叛乱的时候也是一样。安禄山本身是突厥人，可是他是唐朝的节度使，节度使就是你可以叫做军区司令官。当时唐朝所有的军区司令官几乎没有一个汉人，全部不是突厥人、蒙古人、什么人、胡人，没有什么汉人做节度使的。那汉人干嘛？吟诗作曲啊，是这样子。然后最后安禄山一叛乱的时候，那就窝里摆吧，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形到最后怎么平定的？郭子仪怎么平的？他所有求救的救兵全部没有一个汉人，所以郭子仪的部队他带了什么人？回纥人，回纥人就是今天的维吾尔人。 啊，然后呢去大食，就是阿拉伯帝国请了一队兵来了。那么当时的维吾尔人不是信伊斯兰教的，当时维吾尔人是信什么呢？一种是信佛教的，像龟兹啊什么，那时候西域很多是佛教的，还有景教的，所以他手下的部队不是基督教徒就是佛教徒就是伊斯兰教徒。但是所有波吉手下的兵队没有一个汉人，汉人的将军统帅所有其他的外族部队，然后是以夷制夷，用阿拉伯人、维吾尔人，还有包括当时的西藏的吐蕃人，把这个安禄山是突厥人为主的部队打垮了，是这样来打的。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两个情形其实有点类似，结果整个国家毁掉了。但是那些日耳曼的蛮族，天不怕地不怕，就服一个教皇。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日耳曼人在攻打西罗马帝国以前，已经受到当时有一个异端叫做亚流派，听过这个名词吗？亚流派就是今天的耶和华见证人，同一种的否定三位一体的。他们亚流派的人被赶出罗马帝国以外，被判为异端嘛，他就跑到罗马帝国外面去传教去了。哇，很厉害，就把这些日耳曼人都传信了。所以那时候日耳曼人蛮族哎，信耶稣的，只是他是亚流派的异端的。但是亚流派的异端，异端归异端，对上帝还是信的，然后对于上帝的仆人教皇呢，还是礼让三分的。所以当他们攻进罗马要屠城的时候，教皇出面就说：哎，弟兄啊，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啦，怎么怎么怎么不可以随便杀人了。哎，果然他们居然没有屠城。所以这一下来，教皇的声望就更高了，因为皇帝没了，然后呢省长跑掉了，省长没有了，哎，省的那个大主教还在。所以譬如说西罗马帝国，假如说法国，那叫高卢，高卢的省长跑了，这高卢的大主教还在啊，所以呢高卢大主教就代替做省长了。那就是说发救济物资啦，所有的事情啊都他。那日耳曼人这个蛮族要乱搞的时候呢，谁去出面交涉呢？高卢省的大主教就出去交涉了，因为没有省长嘛，他就是省长嘛。那如果到某个县呢，某个县就有那个教堂的主教就出面了。因为当时的罗马天主教的那个处置系统就完全跟政府是配合的，你有省的总督，我就有省的大主教，县有一个县长巡抚，我就有一个主教，组织是这样。所以政府的组织瓦解了，教会的就完全全面取代，是这样的情形。结果呢，所以西罗马帝国毁了，反而罗马主教的这个地位更高，不是更低。那相反的，西方的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固然地位很高，上面还有一个皇帝啊，所以他得听皇帝的。那罗马大主教除了上帝的谁都不听，那人人都听他的，那他只听上帝的。所以形势的慢慢很微妙的转变了。然后中间另外一个我没提的，从476到1054中间还发生过一件事，公元700年前后，就是东边的伊斯兰教徒开始了，罗马帝国开始了。所以635年穆罕默德他建立了罗马这个伊斯兰教帝国，他过世了以后，然后手下的人哇非常积极的传教，然后从东到西一路扫过去，到了公元700年左右已经全部北非扫光了。东边别说了哈，从沙特阿拉伯开始，然后整个叙利亚整个巴勒斯坦全部扫光了，甚至土耳其那时候没有全部占领，大概占领了三分之一了。可这一下来你想，五大主教有三个连根都没有，耶路撒冷沦陷了，这耶路撒冷大主教他的教区全部是伊斯兰教的，所以他地位降落了，安提阿变成伊斯兰教控制的地方了，亚历山大，所以三大主教的教区都成为伊斯兰教的这个帝国的一部分。虽然不是一夜之间基督徒都没有了，但你可以想象他的各方面受到压迫，力量就微弱，所以只剩两个，五个很明显的，三个衰弱了，只剩两个，东边的君士坦丁堡跟西边的罗马。那一个是有皇帝的，一个是没皇帝的，就没皇帝的比有皇帝的势力还要大。到了1054年呢，这两个 一样，一山不容二虎，两个就吵架啊闹啊，最后双方就是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跟罗马大主教双方把对方开除教籍，就说开除他，就是说他不是基督徒了，你知道，那其实谁都管不了谁，你开除对方不影响什么，不过也就是说兄弟就闹分家了，所以一直到今天已经过了将近1000年了。所以因此东边的就叫做东正教，或者全名叫做东方正教 Orthodox Eastern Orthodox， 虽然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又称希腊正教 Greek Orthodox 或者 Russian Orthodox 俄国东正教希腊东正教，不过统称叫做东方正教。那么东方正教的时候座堂是在君士坦丁堡，不过后来君士坦丁堡大概到忘记多少年了，大概15、16世纪的时候被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攻陷了以后，君士坦丁堡就不再是东正教的时候这个大本营了，就转到希腊去了，所以因此称为希腊东正教。可是到了16、17世纪的时候，因为这个东正教传到斯拉夫民族，斯拉夫民族是从保加利亚开始的，从保加利亚然后慢慢最后传到基辅，所以后来基辅其实是乌克兰，基辅大主教就成为俄国东正教的首府，变成是这样。所以因此到了希腊也衰弱了以后，俄国从沙皇时代开始很强大以后，无形中变成东正教最势力最强的是俄国，所以又称为俄国东正教，但都属于 Orthodox 的正教。那么西边的叫罗马天主教，所以简称叫做 Catholic， 其实正确名称是 Roman Catholic。 你今天到伊拉克也有 Catholic， 可他的 Catholic 不是 Roman Catholic， 他是叫做加勒底的 Catholic。 那因为 Catholic 这个字本来意思是一个普世的意思，所以 Catholic 本身是普世的。所以我们在我们中文版也有那个所谓使徒信经啊，使徒信经，我信圣父创造天地，我信什么信什么，我信教会，我们中文翻译成是大而公之教会，英文就是 I believe the church is Catholic 我信教会是天主教的，不是 Catholic 是普世的，教会是普世的，不是一个地方的而已，是一个普世的。所以那个 Catholic 字这个字本身是一个普世的意思。然后1517年基督教跟天主教分家，然后这是因为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他当时当天主教里面很多的弊端，待会会有一些会稍微提到弊端，里面包括当时是卖赎罪券，教皇制度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当时马丁路德时代为什么卖赎罪券，其实是为了盖今天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所以如果今天有机会去罗马去看那个漂亮的壮观的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你要知道当时为了盖教堂花很多钱，这个钱就导致于基督教跟天主教分家，分到现在500年了，就为了盖那个房子。所以看到房子的时候就哇好壮观的时候，不要忘记哇，然后再盖这么漂亮的房子，结果整个基督教世界一切为二，就是为了那个房子。所以那房子花了是很多钱的。那因为马丁路德当时反对天主教的很多做法，所以被称为抗议者，英文就是 protest， 抗议的嘛，示威群众嘛。所以因此基督教正式的名称我们叫做 Protestant， 我们叫做抗议者，我们今天坐在这里都是抗议者。那所以呢，天主教今天看基督教就是叫做怎么讲呢，好像家庭里面有一个离家出走的兄弟。所以今天天主教的圈子，如果你看到他们的杂志书的话，他常常称我们 Protestant 叫做离家出走的兄弟，那常常说回家吧兄弟，回来吧，家还是温暖的，要回去。那我们看天主教的就是说，这个家是回不去，那个家已经破了，出来吧，这是两边的一个态度。那么但在中国我们今天讲基督教啊基督徒的时候，很明显我们在说基督徒跟天主教徒是分开来的。在中国的这个政府宗教事务局，中国有五大宗教的时候，基督教跟天主教是分裂的，五大这两个，一个叫基督教，我们叫基督教，那个叫天主教。 那其实英文的 Christianity 这个字哈，是包括这两个 Protestant 跟 Catholic 加的意思，叫 Christianity。所以有些中文的，尤其中国大陆出的书，把这样的 Christianity 翻译叫做基督宗教。所以如果有一个名词叫做基督宗教的，是泛指天主教加基督教在一起的，叫基督宗教。它不会单单用基督教，如果单单用基督教，那就是指 Protestant， 我们这边的而已，不包括天主教啊。所以这是中国的说法。所以我们现在讲很多基督教、天主教的时候，也说的是用中国式的说法。但是回到英文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任何地方出现 Christianity 的话，不一定只限定狭窄的指我们现在所谓的更正教。那么为了宗教改革，1545到1563年有开了将近20年的一个天特大公会议，那个 Trent 是一个地名，这是为了反宗教改革而开的一个大公会议。这个会议里面有正面的东西，也有负面的。正面的呢，就是当时像赎罪券啊什么这些事情后来就废止了，是在天特会议里面。那么有很多当时宗教改革当中，包括马丁路德，包括别人在大声疾呼批评最厉害的一些事情，他们有废除了，就正面的做了一些改革。可是反面的来讲，也留下了一些东西，就是更坚持待会我会提到他们教义神学思想当中有些比较偏的一些地方譬如说对于这个圣经啊，对于因信称义啦，对于玛利亚啦，这些东西呢，在天特会议他们是更加坚持啊，更肯定说我们就是要信这个，就是谁。天特会议事实上是一个反宗教改革的一个反弹啊，所以反弹的结果就是他们被攻击的地方有些小部分修正，另外一部分是走得更极端，有点这种味道。那么一直到将近400年之后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当然大公会议像常常开的啊，但这两个是关键性的。400年之后就是1960年代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那个是可能天主教最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基本上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否定了大多数天特会议当中的决议，否定倒过来了哈。那么所以某一个方面来讲，如果说将来基督教跟天主教有可能合流，有可能有对话，有可能会怎么样的话，是因为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举个例子来说，一直到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才决定以后天主教在世界各地举行弥撒，他们的 Mass 弥撒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圣餐礼拜。所以弥撒纯粹是指圣餐礼拜，不是我们的主日崇拜。基本上天主教没有我们的主日崇拜这种方式，就是说唱诗有讲道，他们所有的讲道都是在弥撒，弥撒的讲道基本上都是跟圣餐有关，他没有各种的讲道。所以在天主教圈子里，你不会听到他们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这种解经讲道的，因为太多的经文跟弥撒没有关系嘛，跟圣餐没有关系嘛，所以他们常常讲来讲去是讲这个圣餐有关的弥撒典礼。他们很看重这个弥撒。那他们在弥撒的时候全部是用拉丁文的，祷告是用拉丁文的，神父站起来讲一些圣餐有关的时候还用拉丁文讲，下面的人呢鸭子听雷听不懂啊，祷告他全部用拉丁文。那么这个情况一直坚持到1960年代，1960年的梵蒂冈二次大公会议终于同意世界各国天主教会举行弥撒典礼可以用当地的方言。哇，好不容易。天特会议，因为宗教改革的时候，你知道马丁路德翻译德文圣经吗？那英文圣经是更早一两百年就已经有翻译了，然后加尔文翻译的法文圣经嘛，所以圣经就变成各种语文，否则圣经全部是拉丁文的。所以天特会议当时决定说，所有的弥撒必须用拉丁文，所有的信徒只能读拉丁文圣经，不准翻译圣经的。所以天特会议是不准翻译圣经。那梵蒂冈二次大公会议终于准许可以用不同语文望弥撒，那当然无形中对各种语文的圣经的翻译呢，也是开始有点鼓励啊。所以很有意思，有一次我写来看到一些资料提到说，中文圣经，他们在评论基督教圈子跟天主教圈子对中文圣经的翻译。 中文圣经从1807年，将近200年的马里顺到中国来，就是翻译圣经，在马六甲，到现在不过200年。可是基督教，我说公正教这个圈子里啊，200年来的中文翻译本的圣经非常多版本，我们现在都用和合本啊，也有一种新译本。这只是这其中两种，其中文言文释的什么很多，大概有40-50种之多，或者可能不止。天主教呢，从利玛窦开始就在翻译圣经，可是翻到现在只有2-3种，而且翻译是翻译，印出来很久。他们几乎是利玛窦是1590几年哈，他进北京的时候1601年。他几乎是300年之后，就20世纪初第一种中文的天主教圣经出版，300多年之后。所以他们评论是这样说的，基督教的中文圣经翻译的太多太烂，天主教圣经呢翻译的太慢太久，搞300年才印出第一本出来，能搞那么久？为什么搞那么久？你就知道梵蒂冈二次会议的决定，就是说基本上他们是有点不赞成你翻译，就读拉丁文就好了嘛。所以利玛窦死的时候，那时候为什么天主教叫做天主教，就是为了神应该叫什么名字。利玛窦死的赞成把神叫做上帝，他第一个提出上帝这个名词的。利玛窦一死，很多人就说上帝不好，中国人好多上帝哦，什么明明上帝、玄天上帝、什么上帝，又来个上帝，哇！那利玛窦用什么？用神？嗯，有人反对，所以他有人提到用天主嘛，天主也不好。最后有一个耶稣会的一个主教是说，这样好了，叫他叫图斯。图斯什么叫图斯？因为是 Dios， 是拉丁文的神，就 Dios 就图斯，门徒的图，斯文的斯，叫图斯。所以后来那时候天主教叫上帝就叫图斯，就说你翻哪东西，满哪个中文字都不对，那不如用拉丁文好了，所以上帝叫图斯。你就知道当时的翻译来讲，就是要回到拉丁文去。一直到梵蒂冈会议才开始解放，而不但是如此，他们也可以鼓励信徒读经。这什么意思啊？1960年代以前，天主教徒是不准读圣经的，他不准读啊，是不准读，是神父读给你听，他读你听就好了，你不要读，你读啊，越读越乱。我们今天不是基督也常常说吗？圣经一个圣经有几十种讲法。这个人讲那种，那个人讲那种，所以天主教也说，对，天主教每个人读出这种方法出来了，你别读，神父怎么说你就怎么听，就不准读圣经，而且私自读圣经要被处罚的，搞不好开除教籍，就读圣经会被开除教籍的。一直到梵蒂冈会议才说鼓励大家读圣经，有小组查经，这是梵蒂冈二次会议。那当然后来所提到，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他们现在有一种叫做这本书 Evangelical Catholic， 我们自称是 Evangelical Christian， 福音派基督徒。不要忘记天主教徒有一种叫做 Evangelical Catholic， 这听起来名字怪怪的，福音派就福音派嘛，怎么天主教徒还有福音派的吗？有，这都是梵蒂冈二次会议读圣经读出来的结果，就读圣经读下去会有一些读就有一点走回来了，你知道吧，这个意思是待会会提到这件事情。那这些年的发展呢也会让我们有点扑朔迷离，就是说第一1994年梵蒂冈跟四位福音派啊，基督教的福音派的领袖联合发表宣言，好像说在同一个信仰根基上愿意一起来推动宣教。哇，那好像梵蒂冈天主教廷跟基督徒应该可以变兄弟咯，听起来都可以，而且这些40个基督教领袖里面很多都很有名的人哦。然后1999年梵蒂冈跟信义宗也签了一个因信称义的联合声明，你知道当年马丁路德就是提到因信称义然后被天主教驱逐出境赶出国门了，对不对？所以因信称义，那天主教是相信除了信心还要行为的嘛，两个是对立的。1999年两边共同发表宣言，天主教承认因信称义的道理是对的。哦，那不是他们就回来了吗？对， 看起来这个发展有一个河流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趋势，但事情没那么简单，所以等一下我会稍微提到一下。简单说明一下，天主教里面有很多的派别，但派别是很多的哈，我只列三个最有名的：道明会、方济会跟耶稣会。我的意思是，很多很多的基督徒有一个误解，我们对天主教误解很多，所以是为什么我们怎么看待天主教徒，有时候需要说明一下。第一个误解是觉得说，基督教你看什么浸信会、长老会、什么会、什么会、什么会，然后每个会主张不太一样，同一本圣经每个人的强调也不一样啊，他们就基督教很乱啊。天主教就很简单，教皇站起来，他说了都听他的，搞错。天主教绝对不那么简单，教皇一站起来一说，谁都听他的。告诉你，现在教皇站起来，谁都不听他的。等一下我会讲天主教的现况，所以我们容易以为天主教里面就是一个声音从教皇下来，其实不是。一方面很多教派哈，教派之间，可能对圣经的一些解释也都不完全一样的哈。那么所以这三个很有名的一个，你可以说他们叫做修会 ，order， 英文叫 order， 修会，修会之间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那我们都历史上是知道，康熙皇帝时代有礼仪之争，就说可不可以祭祖啊、祭孔啊，闹得一塌糊涂。其实那个就是道明会跟耶稣会的政治斗争。道明会的人认为说不可以祭祖，不可以怎么样。那这个不是单指中国，在印度也发生类似的。那耶稣会是为了宣教，他觉得很多当地的习俗，只要他认为不影响信仰的，都可以接受。基本上的策略是这样。道明会是一向负责宗教裁判所。道明会的 Dominican 是西班牙人。那中古世纪很有名的一个宗教裁判所，就是说他要定出哪一个人是异端，放火烧死。据说最严酷的还有扒皮的啊，真的扒皮的，哇！所以这个宗教裁判所是在中古世纪恶名昭彰的团体，可这个恶名昭彰团体的主持人就是道明会的。那道明会是专门辨别异端的，辨别异端的。可是现在道明会是很多大学都是道明会的。台湾来的话，你知道台湾有很多的中学，男的女的，中学的名字都有一个道字的。台中就有个道明中学，那就是道明会办的啊，都是 Dominican， 他们办教也很有名的。可是道明会的人就觉得比较狭窄的，是认为说任何有异教嫌疑的通通不行。那耶稣会就比较，你说变通也好，或者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所以他们传教很积极，所以什么东西他都可以用。后来这个就闹得很厉害，当最后是道明会赢了。道明会赢了，所以到了康熙皇帝的时候，教皇下令中国信徒不准祭孔，不准祭祖，那康熙也就返回来一道圣旨，所有天主教全部驱逐出境，两边的孔一塌糊涂，就从这样来。所以那个其实是天主教里面的教派之争造成的。那后来到一个地步，在1750年代，忘记 exact 年代，耶稣会在全世界被禁止，而且被解散，这是对天主教的宣教事工影响很大，整个被解散，停了大概几十年，后来才又恢复。那因此影响到不只是中国，影响到整个拉丁美洲、墨西哥、全世界。因为当时在全天主教圈子里，宣教做的最积极的、最有果效的是耶稣会，就耶稣会被勒令解散，因为道明会在攻击他。解散的时候，很多宣教区就一夜之间就瓦解了。所以你就知道，其实天主教里面不是像你想象那么合一的哈。那么讲一讲现代的天主教的状况。那我说过，为什么不容易评估天主教，就是因为你在说哪一个天主教，你在说哪一个天主教徒的时候，你就发现很不一样。所以因此你很难评估，就是说你的印象中的看到这个说，你看这天主教徒这样的时候。你在说的这个天主教徒只是在天主教的很多种人当中的可能一种，到底在它的代表性是什么啊？所以我简单列了有六种类型了哈，当然是笼统的分法。一种是最极端最传统的天主教徒，他们连1960年代梵蒂冈二十大公会议提供的改善，比如说可以不用拉丁文啊，强调信徒可以读圣经啊，这些他们连这个都还反对的哈，虽然已经过了三四十年了到现在。 这种的人在今天天主教当中不多，不多，非常少，可能在枢机主教，在主教当中有很少数，但是是相当少数，而且越来越少。第二种传统天主教徒，这个在至少在梵蒂冈教廷目前是绝对的主流派，包括刚刚过世的约翰保罗二世，包括现任的教宗，都属于第二种的传统天主教徒。那么基本上呢，他们赞成梵蒂冈二次大公会议的改革，但是对于教会里面很多的传统，对玛利亚的敬拜，对很多很多东西非常坚持的，比如说在现任的教宗之下，你绝对不可能有女神父的，这点就是其中保守的之一，绝对不容许有女神父的。那还有很多，这是叫传统的天主教徒。但这种天主教徒呢，第一个在梵蒂冈教廷当中他们占绝大多数，但在一般的信徒当中他未必占绝大多数。那第三种的自由派的天主教徒呢，在学术界的圈子里面这个占多数。有个叫孔汉斯，这是不是中国人，虽然我写他姓孔啊，孔汉斯，这个人是德国人，但是他对中国很有兴趣，他写了很多书关于中国的宗教，中国的很多东西，所以孔汉斯是一般的人对他的名字的中文翻译就用孔汉斯，是是有个汉字，他是对中国人很有兴趣的。他否定教皇无误论的，他反对教皇无误论，待会会提到教皇无误论是天主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他也否定圣经的权威性，因为 liberal 否定神迹，当然就否定圣经权威性。他对同性恋、对离婚都占据比较宽容或赞成的态度，就是所谓的 liberal 哈。当然有更极端的 liberal， 在拉丁美洲有所谓的解放神学，解放神学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跟天主教神学放在一块，那就把用马克思的观点去分析社会问题，就是经济、社会经济、资本论，用这个来看社会问题，然后也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在文革时代是用人民公社、毛泽东思想所建立的那种社区当成一个地上的乐园的模式，所以他们那时候拉丁美洲很多人常常在文革期间去中国大陆朝圣，不但中国人在农业学大寨，拉丁美洲人去大寨很多次，都要在拉丁美洲建大寨，就是那个我们中国农村的大寨，他真的是要在那边建那个。当然等到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然后再加上1989年柏林围墙一倒以后，现在整个解放神学几乎是崩溃了，就是说理想幻灭了，连共产党都不搞共产党了，那不是共产党想要搞共产党，你知道吧，所以这个垮在这里。那那个是在自由神学当中最极端的啊，最激进的啊。那另外西方世界也有人现在在搞这个 New Age， 新纪元的这种结合印度教神秘主义的东西的。那最有趣的是第四种，就是我刚所说的福音派天主教徒，叫做 Catholic， Evangelical Catholic。福音派天主教徒当中有相当高的比例是灵恩派的，但当然不能说福音派的天主教徒就是灵恩派，但是我说有相当高的比例。除了梵蒂冈二次会议因为读圣经的关系产生的这一批福音派的天主教徒以外，也包括1960-70年代天主教圈子里面有一种灵恩运动。以后我们有机会会下学期会讲到圣灵论，也会稍微介绍灵恩运动的发展的历史。那妥中讲灵恩运动有三波，近代的有三波，从1900年开始，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啊。那么比较大家熟悉的是第一跟第三，对，第一波1900年代产生的就是神召会 Assembly of God 等等，第一批的五旬节教会都是第一波成立的。第三波是1980年代的 Vineyard 葡萄园运动，还有中国人圈子爱修园啊、灵粮堂都属于第三波的。可是大家想不到是第二波是什么东西呢？第二波就是天主教里面的，所以第二波的天主教里面的灵恩运动就产生的所谓福音派或灵恩派的天主教徒，所以这两个影响产生今天的灵恩派福音派的天主教徒。据说在美国大概有1000万这类的福音派天主教徒，全世界可能有5-6千万。那你知道全世界天主教徒超过10亿，将近10亿左右，所以是5%左右的这种 叫做福音派、灵恩派天主教徒，5%左右。那在美国比例上也可能是类似这样一个一个比例。有一次我在好几年前我在三一神学院还在读书，有一次我从 Chicago 坐飞机到什么地方去，就坐我旁边一个美国人就跟我聊天了，我很喜欢讲话，因为大概我在飞机上在看圣经，你知道，他一眼一看，虽然是他中文看不懂 ，read Bible， yeah， oh， I read my Bible too， 哦，你也在读他的圣经，你知道，然后 but I'm Catholic， 哦 ，Catholic， 哦，天主教徒，天主教读圣经也没什么稀奇嘛，对不对？然后他就加一句 ，I'm Evangelical Catholic， 所以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所谓的福音派天主教徒，不是因为这本书，这本书是两年前买的哈，是1994年以前，所以至少是10年以前的事情。我说What? Evangelical Catholic， 我实在是放在一起。我说 I am evangelical, but I am not Catholic. I am evangelical too, but I am Catholic. 这个人我，然后他就跟我讲啊，然后他就说我每天听的这个基督教电台是谁谁谁谁谁，他听的都是基督教的 ，Chuck Swindoll 啊、，Chuck Swindoll。Buddy 好朋友，他说哦，你知道上个月他来 Chicago， 我说我不知道哦，我跟他吃早饭了，所以他吃饭的都是基督教里面的牧师，有名的传道人。那我说你有没有跟哪一个 Bishop 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吃饭啊？我才不要跟他们那种吃饭。所以他每天看的书听的电台都是基督教的，可他认为说我还是 Catholic。 他说他不是每个礼拜，但是他也还是很经常去参加弥撒。他说我每次参加弥撒典礼完都要告诉那个神父 Go back, read your Bible， 叫神父回去读圣经。圣经不止弥撒那个东西，还有很多可以讲的，哎呀你都不知道。然后就常常就劝神父多多读圣经，然后等等啊。那时候刚好罗马保罗二世出了一本叫天主教神父啊，不是教皇隔几年会出一个好像一个信仰大全或什么的哈，就是说他的信仰，其实他的信仰教皇说他的信仰全部他个人，是不是天主教廷的嘛，刚出了一本大全，他说我刚买了一本，我好好读一读，看看教皇还有哪一点是错的，他要看看教皇哪一点错，如果你相信教皇无误论，你还说教皇哪一点错的，他要看看他还有哪些错还没更正。这那个朋友是很有趣的哈，当然，同样我们不要太天真的以为福音派的天主教徒跟我们基督徒完全站在同一阵线上，但我只能说他们在大多数、绝大多数的观点，可能95%以上的观点都跟我们几乎如出一辙，相信因信称义，否定教皇无误论，唯一的，待会我会提到的。唯一的我不确定，我不能说一定不一样的，是对于玛利亚的问题。这一点是今天我们谈到天主教徒的时候，可能人家说碰到那个神经线哈，那个痛点，玛利亚的问题，这是一个 hot button， 那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即使这些福音派或灵恩派天主教徒当中有相当多的人读圣经，很多人都怎么样，但是唯独对玛利亚方面呢，他们可能比其他传统天主教徒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崇拜玛利亚，这一点可能是一个关键上的差别，待会会提到什么叫玛利亚的崇拜。第五种的天主教徒就是文化上的天主教徒，就是说身为天主教徒，这生下来就是妈妈就把他送到教堂去洗了，叫生下来，所以身为天主教徒，死为天主教徒的鬼，这种叫文化天主教徒。文化天主教徒一生只去3次教堂，第一次妈妈抱进去受洗，最后一次抬进去埋掉，所以生为基督教徒，死为天主教徒的鬼，这意思在这中间还有一次是走进去的结婚，当然现在有些人走不止一次了，他离婚好几次，那不走好几次吗？但是在意大利不行，意大利不许离婚，所以只能走一次。那中国呢，不是在美国呢，我没去问过哈，因为美国离婚太多了，天主教离婚也很多，那神父给不给这样的人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证婚呢，我不太确定啊。但是梵蒂冈教廷是公布不准离婚的， 但我就说嘛，教皇说了谁听啊，连意大利的离婚都超过一半，那如果说梵蒂冈从意大利都有一半的离婚，那到美国那谁听谁的，所以现在情形比较不一样了哈，否则的话这种文化天主教徒一生只去三次教堂，只有一次自己走进去的婚礼。所以呢，包括意大利黑手党，意大利黑手党可能机关枪拿起来扫人一拳就扫下去了，画个十字然后就扫下去了。那么北爱尔兰共和军那是一个恐怖组织，放炸弹了什么的时候，那他也是天主教徒啊。所以每次报上都说北爱尔兰有宗教战争，新教徒跟天主教徒的打仗，其实搞错了，那是种族战争。所谓的新教徒就是指英格兰人，因为北爱尔兰有一两百万的英格兰人，其他是爱尔兰人，爱尔兰就被称为天主教徒。两边都搞恐怖行动，所以两边严格说起来，爱尔兰那边的你要叫做天主教徒吗？我顶多叫文化天主教徒，他不是宗教上的天主教徒，否则他不会做这种事。那同样的英格兰人那边也有搞恐怖行动的，暗杀的，也有什么搞一些别的事情的，那他叫做新教徒吗？他也是文化上的教徒，不是一个真正的宗教上。这种很多，那包括这个上一次竞选的这个 John Kerry， 还有以前的甘乃迪总统，这些都是天主教家庭世家出生的，甘乃迪是爱尔兰人，所以生下来就是天主教徒。可是甘乃迪有很多好的地方，不过他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道德是一塌糊涂的。那 John Kerry 呢，赞成同性恋，赞成离婚，赞成堕胎，所以他到路王保禄二世在他最后总统竞选前一两月还从梵蒂冈发一个命令，谁赞成堕胎不准领圣餐，他下达命令，从梵蒂冈下达命令。 Boston 的一个教堂的 主教就说，哦，我领圣餐的话呢，从来不像我会宣布说谁赞成堕胎的不准领这个饼，我从来不宣布。所以呢 John Kelly 就去 Boston 他的教会去望弥撒，照样领圣餐。所以啊，梵蒂冈怎么说，波斯的主教还不听他的，那 John Kerry 呢，照样领圣餐呢，他还赞成堕胎啊。所以如果你问 John Kerry 他的宗教呢，他就属于这一类文化上天主教徒。这可能在西方传统的天主教国家当中，这个占绝大多数，换来说 90% 以上的法国人是属于这种文化上的天主教徒， 80-90% 的意大利人是属于这种的， 80-90% 的爱尔兰人是属于这种，波兰人可能保守的传统的天主教徒比较多，第二种的啊。另外的拉丁美洲，在菲律宾的叫做民间宗教、民间信仰的天主教徒，这种天主教徒是把原来的原始宗教跟天主教混杂的，因此很多迷信巫术的成分啊。墨西哥的话有一个叫做，有一个我们通常我们叫做 Black Maria， 就是黑色的玛利亚。其实黑色的玛利亚是那个皮肤是黑的，因为是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本来有一个叫 Guadalupe， 那是一个印第安人拜的女神。那后来天主教进去以后，一直想要把它排除，后来搞不出，然后刚才好了换过来，那个就是 Maria， 对，所以他们通常不称她为 Maria， 他们称 Guadalupe 就是他们的原来的拜的那个女神 Guadalupe 就变成 Maria。这就是典型的。那么在菲律宾，在很多非洲国家里面的天主教徒有很多是属于几乎是民间宗教跟天主教混杂的，所以在十亿的天主教徒当中，你要把这六大类一分的话，恐怕有50%以上的天主教徒是属于民间宗教这一大类。拉丁美洲几乎号称天主教国家，80-90%的人都叫天主教徒，其中有超过80%以上是民间宗教这一类的天主教徒。西方国家天主教徒，爱尔兰人、波兰、这个西班牙什么，这一大堆，你可以列好几亿当中，可能有70-80%是文化上的天主教徒。所以你再分以后，那剩几个所谓就算是保守的天主教徒、传统的天主教徒，恐怕不到20%，10%左右是真正那种所谓传统的天主教徒。好，反过来提到这个 争议性的天主教徒天主教的一个神学观念。第一个是教皇的绝对权柄的问题。那我说过，这个教皇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最高领袖，有这个历史上的发展。那真正我们今天所谓教皇无误论，其实是很晚的时候才成立的，1870年，所以不是很早就有一个教皇无误论的，是1870年才成立的。那也因此，为什么我说到差不多20世纪或者20世纪中以前，还是有很多人把天主教列为最大的异端，教皇无误论其中是一个导火线。而且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基要派跟基督教里面的自由派也是斗争很厉害的时候，种种的背景加上教皇无误论，所以因此在基督教的保守的基要派福音派圈子里，会把天主教列为异端，是因为教皇无误论这个一个时间上一个很重要的。当然今天的天主教他们自己的解释，把教皇无误论缩小范围，说必须是教皇用正式的叫做 ex cathedra 这种的名词，这是拉丁文 ex cathedra， ex 是从哪里出来的意思， from 从哪里出来， cathedra cathedra 可以指是天主教的座堂，他们的意思就是主教的或者说教会最高领袖的那个教堂出来的教育，我说翻译成教育，用这样的名词出来的才叫做教皇无误论。因此如果这个有错，这才算。那如果这样说的话，过去100年梵蒂冈教廷只出过一次 ex cathedra， 那只有这个绝对不会错，其他的有脑。所以因此他们在说1630年代伽利略被定罪的时候，你看错了，连多望保禄二世出来都是说那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教皇说以前梵蒂冈教廷的判决错误了，可是说那个1630年代的不是 act cathedra， 所以那个可以错，懂意思吗？不然的话在天主教历史当中，教皇发的命令后来被收回的被改变的而且公开认错的好多次，那怎么叫教皇无误论呢？懂我意思吗？他想把它 narrow， 就官方的解释就是只有这种才算，因此就变得很少数。但过去100年唯一的一次叫 at cathedra， 我这没有写的，是讲什么呢？讲圣母玛利亚的，后面会提到圣母玛利亚，她叫做无玷受胎，无玷污是无罪的，无玷受胎的，这一个是过去100年唯一的一次教皇用 ex cathedra 的名义发布的教育。所以你就知道待会会提到的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可能是目前基督教跟天主教当中最关键性的一个歧义点，在这个地方啊。这是一个，那当然我说实际上在天主教徒当中教皇无误，对大部分天主教徒都会耸耸肩膀说妈妈你老，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教廷也非常少很正式的用 ex cathedra 的名义发布一个东西，因为生怕发布之后如果出了差错的话，这一下就麻烦就大了，诸如此类的。那么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叫做 Marian Devotion， Marian，早期的教会在各个文化当中都有对女神的崇拜，这是很常见的，所以早期就有对玛利亚的崇拜。不过情形越演越烈的时候，在公元430年左右，有一次大公会议在以弗所，那一次的会议主要争论就是玛利亚的名称。那时候有两派，有一派的人要称玛利亚为上帝之母 Mother of God， 或者上帝之母，因为耶稣是神，对不对？他是耶稣的妈，那不就是神的妈吗？所以他是 Mother of God， 有一派的人。另外一派的人的反对说他可以叫做 Mother of Jesus， 不是 Mother of God， 意思说他是成为人的耶稣的妈，但不是上帝的妈。那上帝的妈，那上帝有妈，上帝还要有爸吗？这样是名词有点让人很 confusing。 这样，那反对用上帝的妈的这个名词的那个人就是聂斯多留 Nestoria。 后来聂斯多留被判为异端，赶出教会， 他的徒子徒孙就从罗马帝国进入波斯，进入叙利亚，后来就到了中国，叫做景教徒。那今天回头来看，发现他是对的，至少今天天主基督教圈子里都说 Nestorius 他是对的，当时批判他的人他是错的，也没错，批判他的人当时是亚历山大大主教。那亚历山大大主教后来在天主教历史当中被定为异端，但是告他的人被定为异端，被告的却没有被平反，但是基督教里面把他平反了，你知道。所以你知道这个耶稣上帝的妈这个名词闹成多大的纠纷。所以玛利亚在天主教圈子里面有三个名词非常误导的，她是上帝的妈，因为她是耶稣的妈，她又是上帝的女儿，那个上帝就是天父的女儿， The daughter of God， 她是 mother of God， daughter of God， and wife of God。 第三个 God 是 Holy Spirit， 她说在天主教圈子称她为圣灵的老婆。所以你三个加在一起的话，那种这 confusion 就混过什么，她又是上帝的妈，又上帝的女儿，又上帝的老婆，她同时是三个啊。当然圣灵的老婆这不知道是怎么去想象的哈。不过当然在玛利亚来讲说历史上有这些东西，那么同时他们还给她一个称呼叫天后，就是叫做 Queen of Heaven， Queen of Heaven， 这个非常像台湾的妈祖，台湾的妈祖在台湾的妈祖庙里面，她的称呼最正式的称呼就叫做天后宫， The Queen of Heaven。 那我们去以色列的人跟我去过的人都看过，我去过看过不止一次，它有一个是属于多米尼各会的一个教堂，它里面是那个教堂就叫做圣母玛利亚堂，那里面有30几个国家的，有些用画的，也有些是雕像，玛利亚的像，有一个是台湾来的，台湾来的那个像完全就是妈祖庙里的，他带的就是清朝的那个皇后那个冠马，然后那个他唯一的跟妈祖庙里面不同就是他抱了一个孩子。那你知道妈祖宋朝时候的妈祖是没结婚的，所以他没有抱孩子，所以你要看这是妈祖还是玛利亚，要看那个孩子，抱着孩子的哦，那是玛利亚，否则你一看完全跟妈祖一个长相的，完全是一个长相，什么都完全就是那个孩子抱在手上一个孩子，那个就区别出来了，台湾送的。那它下面的标题就是用天后，就是这个。那但这个天后不是台湾或中国人给他取的名字，是正式的名称，他们是有 Queen of Heaven 这个名这个头衔的啊。那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争议性的，所以玛利亚无颠受孕说这个是1854年才定的一个教义，然后到了20世纪的时候又另外一个 ex cathedra 的名义在正式强化这个说法啊。但事实上天主教最有名的一个神学家在13世纪的叫做 Aquina 反对这个，反对这种说法的。但是在20世纪的时候，因为到处常常有玛利亚显灵啊，叫做 apparition， 显灵的时候很有意思，天主教徒每次显灵看到的都是玛利亚，没有人，没有一个人提过他看过耶稣的，都是看到玛利亚。然后呢，因此这个在天主教圈子里面在20世纪以来就越来越多，那我说可能跟灵恩运动也有某种的相对关系，所以因此天主教圈子里面提倡敬拜玛利亚，甚至有些把玛利亚称她为叫做 Call Redeemer， 我们的救主 Redeemer， Call Redeemer 是共同的救主。甚至有人提议说我们应该改变教义，把 Trinity 变成 Quartet， Trinity 是三位一体嘛， Quartet 是四重唱，叫做 Holy Quartet， 神圣的四重唱，加上玛利亚，圣父圣子圣灵加圣母。当然这种 Holy Quartet 这个四位一体的这种说法呢并没有被梵蒂冈教廷目前没有被接受。那我看到一篇文章是2-3年前的时候 在天主教圈子呢，有人成立的这个万人请愿书，很多人签名，包括40个枢机主教。天主教廷要选教皇的时候，有200多个枢机主教，就是 Archbishop 最高的哈，200多个，有40多个天主教的枢机主教签名，请求教皇同意叫玛利亚为 Call Redeemer。当然，200多的40还算少数，所以没通过。但是是不可忽视的，全世界有2000多个 Bishop。类似签名的大概有500个，这已经是不可忽视的相当一笔力量，要把玛利亚变成救主了。那么所以1891年有一个教皇利奥十三世，他是说过哈，神的意思是人怎样非经过子不能亲近至高的父，对不对？没有经过子不能到父那里去嘛，耶稣这样讲的。他就加了一句话，同样的，人不透过他的母亲不能接近子。本来是神与人中间唯一的中保是透过耶稣基督，对不对？不到耶稣那里不能到父那里去，他现在是人跟子中间再加一个，不经过母就不能到子。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不经过耶稣你几乎是不可能得救。譬如说哈，在所谓的玛利亚显灵当中，好多次他们现在常常会有这种聚会，有些人说看过耶稣玛利亚显灵，然后与玛利亚说了什么说什么，就把这个当成第一人称的神的最新的启示。在很多的这种启示的里面，他就有提到很多这一类的事情啊。譬如说有一个启示里面，他就提到说他在异象中看到圣母玛利亚，因为他们相信有炼狱，炼狱就是说因为他们不是因信得称义的，还要经过行为，所以行为我们都不完全，所以天主教徒死了以后直升天堂的很少，都要经过，还要去炼他一下，或者扒几层皮的，这叫做炼狱。然后玛利亚就在炼狱的门口呢，他就为这个求情，为这个求情，然后差派天使说，哎，把他放了，把他放了。他说玛利亚每天在干这种事，在炼狱里，他说他看见的哈，玛利亚告诉他了，哎呀，我每天忙着了，我就在炼狱口啊，在救人啊，这个当地的人啊。当然他说放了这个，天使就把他放了，那没放的那个叫扒几层皮的。他说这个天后啊，就是这个玛利亚，她在要释放这些人，她在忙着这个啊，然后她就告诉他们说啊，哎呀，我是天天在忙着为你们这些事情在麻烦啊，你要常常跟我祷告，你跟我祷告，我会收到消息，我就会就是说在听你的祷告来帮忙这个帮忙那个。在天主教的这个圣母玛利亚的显灵当中，这个是常常被提到的。因此包括甚至跟天主教可能各方面最接近的是希腊东正教，但连东正教的大主教都说了，只要天主教敢宣布把玛利亚做 co-redeemer， 我们就跟他一刀两断，划清界限，老死不相往来。就是说连东正教都觉得说玛利亚变成共同救主，这个是太过分。那基督教你可以想象出来，这点可能是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当然这个玛利亚的崇拜跟中保论呢有一点相互的关系的，因为在天主教圈子里面，人跟神之间，人跟耶稣之间，好像总觉得这距离很遥远，就加了很多所谓中保，就是媒介，很合乎人情，从人的角度来讲，要走后门嘛，找关系啊等等，所以呢神父也可以，所以神父办告解，你跟神父认罪，那神父就帮你说我好像神给我的授权，好，你的罪就赦了。你不跟神父办告解，你单独跟耶稣认罪无效，所以神父就有很大的权柄了。那么除了神父，过去的死掉的圣徒，所以因此每个天主教的教堂的名字一定是 Saint so and so， Saint Mark， 就是圣马可，就是那个座堂的，我们称他为保护神，他不是神了，就是祷告的时候信徒可以向马可祷告的，所以他那个圣马可堂他一定有马可的一个雕像，那信徒就会跟马可雕像讲说，马可啊，你是我们的好像保护者啦，请你替我带个转告啦，哎呀祷告，哎呀我软弱啦，请你跟报告一下。那马可 跟神的关系当然比我们好嘛，懂吗？所以因此他们有这种中保媒介的关系，只是所有替你转祷告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比耶稣的妈更 powerful。 因为耶稣的妈只要一点头 all set 搞定了，你知道吗？所以他最灵的。所以因此在所有的中保说，固然也可以找神父找圣徒，不过最后全部在玛利亚那边合流了。那么而且在每次所谓玛利亚的显灵里面都会强调说，玛利亚是软弱人的妈啦，她体贴人的软弱啦，等等。这她你知道我们想象中的姐妹都是那种哎呀慈悲为怀啊，不会凶巴巴的嘛。你跟马可祷告的时候，马可可能说谁叫你犯那么多次啊，然后训了一顿。只有玛利亚不会，玛利亚只是说哦我知道，没事没事，我去跟耶稣讲一声就行了。哦，人家都哇好灵哦，哇，所以所有的都跑到那里去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是在天主教圈子里面觉得是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么因信称义的问题，我说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要有功德，要有人的行为，所以他因此就产生了炼狱这种说法。炼狱，当然这也是基督教反对的，就一个最后一个炼狱的过程，信徒因信之后还要经过一个炼狱，最后才能够到乐园到天堂。好，最后我简单讲一下，那将来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关系会发展成怎么样。第一个你要了解基督教跟天主教的基要真理，三位一体，圣经的权威性，基本上连因信称义我们基本上大致上是非常一致的，当然因信有一点点小小的，他们有一些人认为还要行为等等，否则从基本教义来说，你很难把天主教或天主教徒列为异端，他不是那种异端啊。他们是在基要信仰上正确，可是在其他事情上有一点根基有点偏离也好，或者是不健全。譬如说他们过去不鼓励他们读圣经，所以因此他们对圣经的根基很少，都从神父那边得到的。那神父这边所给他的一些观念有时候又是片面，因为都讲弥撒嘛，很多圣经的道理他们并没有自己亲自去读的。所以因此第二个天主教将来的发展值得注意的就是说，从梵蒂冈二世会议以后，他们很多人开始读圣经了，因为读圣经他们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自己开始能够辨别，这是我们需要为他们感谢主，然后多读圣经。所以其实如果你有朋友是天主教徒，你第一个不要先把他看成异端分子，他不是。那如果这个你的天主教徒朋友呢，还蛮喜欢读圣经跟讨论圣经问题的，哎，你不妨跟他好好谈一谈，有时候有机会他们来读读圣经，你不必急着要去辩驳这个，读读读，他自己会觉得为什么我听来的，就是他从他的天主教堂里面听来一些东西跟他所看的有点不一样，那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多做一点补充说明之类的。所以我相信神自己会动工，会动工。那么因此福音派的天主教徒很可能跟我们基督徒当中有更多可以配搭可以交通的，但是不要忽略就是说他们对玛利亚的崇拜方面可能还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可能将来一个隐忧。路王保禄二世在他在世的时候，当时天主教徒是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可能会接受把玛利亚定为 Core Redeemer 共同救主的人，因为路王保禄二世自己的讲道当中不止五六次用了这个名词，他讲道是用这个名词，他称玛利亚为 Core Redeemer。 只是当你要用教天主教教廷用 Escathedra 的名义这样宣布的话，那就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他请了35个天主教里面圈子里面的学者去研究研究，35还是23个人，二三十个人去研究研究，给他一个建议，回来的报告一致通过 No 不可以。所以他没有公布那个，但他个人是非常倾向于这个。他有一次被一个土耳其的恐怖分子一枪打了，差点死掉没死，他一直归功于圣母玛利亚的保护，所以从那之后他更是对玛利亚是的那种崇拜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所以他个人是非常倾向于这个。可是毕竟他没有用教皇的名义宣布啊。那现在新的教皇我不知道，不因为这新的教皇年纪很大，他做不了太久，那么以后的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所以天主教以后的圈子的发展 在对玛利亚的崇拜方面可能会成为一个分水岭。那如果福音派的影响越来越大，对玛利亚的崇拜方面不是走到那么极端的话，或许会有更多合作的机会。说或者这样说吧，天主教徒当中有一些很可能我们是可以蛮好的彼此交通对话，甚至在宣教事工上彼此配合的，有一些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好，我想我们整个的异端极端的课程呢，这个是最后一门，最后一堂。那盼望我们能够有一些没有提到的，不过用同样的原则，盼望我们能够懂得去做一些适当的分辨。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个学习的课程能够来学习，也能够知道虽然今天魔鬼用各样的方法在信徒当中，在教会里面挑拨，然后也勾引许多的人陷入异端和错误当中，主，但是也求你不但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也让我们有一个爱心，能够愿意来挽回那些陷入错误当中的人，也让我们不是用批判用定罪的方式来面对这些陷入异端的人当中人，而是能够知道怎么样用真理用爱心来挽回他们。求主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